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你好，欢迎您再次来到上主的葡萄园，让我们在这里一起耕种啊，一起结更多的果实。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十诫的第四诫啊，第四诫是孝敬父母。那同时我们也知道说，在马窦福音22章34节哈，还有马尔谷福音12章28节之后，有一位法学士哈，他特别去问耶稣基督，他说诫命中哈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基督就把十诫分成了两部分，他说最大的就是爱天主在万有之上，那第二条诫命就是爱人如己哈，爱你的近人像爱你自己一样。那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第二部分哈，就是第四诫开始到第十诫是第二部分，也就是说爱人如己这个部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说应该要孝敬父母，尤其是说中国人或者是说以色列人，就是大概从小父母都会告诉他你们应该要孝敬父母。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谈的就是不只是说从我们所狭隘的只是孝敬父母这里开始谈，而且是说要讲到孝敬父母本身，其实它扩大的话更像中国人所说的五伦，就五常，就是说指的是单向的，比如说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我记得说早年在台湾有一位那个就是你经济部长，就是因为对台湾整个经济有很大的贡献的一位哈，李国鼎先生。那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当时就一直推动，他就说我们应该还有第六轮，好，就是第六轮。第六轮的意思就是说，不只是说单向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好，就是说我跟我的太太、我的先生、我跟我的弟兄们，指的比较单向，就我如果是做臣子，我跟君主哈，我应该怎么样？所以那是单向的。那在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很小，我就听到他讲，那时候我们并不懂，当然到现在也没有人去用，他所讲的这个第六轮，他第六轮其实就讲的就是群体。就是我们不只是说只是上下的这些关系，而是我们还有很多左右的关系啊，很多左右关系。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个基督徒哈，我们常常会想到耶稣基督在马窦福音第25章好，就是30几节后讲到公审判的这个部分，特别讲到说你们为我小兄弟做就是为我做，那些人和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好，跟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却要我们去做这些，就是你要关怀社会上的弱势，你要关怀其他很多很多的，就是说你认为他其实和我们没什么关系。所以在这里他说你饿了你给我吃的，我饿了你给我吃的，我渴了你给我喝的，好，我生病你来看我等等。那我们目前看我们自己的社会其实也就开始发展这些，但是早期都是从教会开始有，就比如说照顾那些孤儿哈，照顾那些弱势的等等等，这些慈善机构其实最早都是从教会开始发展，然后慢慢国家才开始有这些社会福利哈，这社会工作的一些机构。所以在我们讲到说孝敬父母这个方面，并不只是说对我们自己父母的单向的这种这个孝敬 啊，这孝敬，所以就说这个孝敬本身就是说我们也会扩张到啊，就是也会扩张到比如说我们跟我们的上司哈，我们跟我们的上司还有我们自己在做老板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对我们的好，去对我们的属下。那另外就是说，假如这个孩子没有父母，他有监护人，那这监护人怎么去照，怎么去监护这样子的一些哈这个孩子。所以在这些方面就是说他不只是说我们在孝敬父母，而且你说父母他的职责，那子女他对父母的职责，也要讲到父母对子女的职责。好，比如说老师跟学生，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上司和属下，好，属下和他的上司，那官员对于他自己的部署，那执政者政府对于他的人民，其实这些东西我们都应该把它放在孝敬父母哈这一个范围，好，这个诫命去谈。好，因此我们在讲到这个的时候，就说我们会想到在所有的诫命中啊，所有的诫命中，我们说十诫里哈，前三诫是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后七诫是爱人如己，但是后七诫的第一诫哈，就是我们讲说也说第四诫是孝敬父母，所有的诫命哈，我们看后面的诫命，比如说勿杀人啊，勿奸淫啊，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做，都是告诉我们说这些事情你不能做，但是只有孝敬父母，它有一个但书啊，就是它会多了那么一条，那是孝敬父母就说。啊，就是一开始还叫孝敬父母，然后呢他多出来就是补充了这一条，就说你们应该要孝敬父母，好使你在我要赐给你的土地上延年益寿，就说如果我们孝顺父母的话，天主会让我们在我们的他给我们的土地上让我们延年益寿。所以我们所以看到就是说有两个大民族啊，一个是以色列哈犹太人的，一个是中国人的。你看犹太人他在可以记，就是记载在他的历史上的到现在是5000多年。那中国人也是5000多年。那我们常常讲说这两个民族哈，正因为他是应该是说孝敬父母，就是说他是一个孝道的民族。好，我们自己常常说中国哈是很讲孝道的。就是因为这样，你看天主他讲的，假如说你孝顺父母，你的民族在你的土地上延年益寿，所以你看很多民族在一段时间就没有了，好，就消灭了。那我们自己常常讲说，从前在读历史啊或者读地理的时候说啊，有四大文明古国，那还有埃及、巴比伦。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巴比伦根本都不见了。好，都不见了。那埃及有很多的东西也都没有了，所以就是说，像印度哈，它也是很长久的。可是因为它的阶级哈，造成它自己的整个的社会、整个的人民生活都不同了。所以在这样子，就是说天主特别在这个第四诫，你孝敬父母的话，哈，就是说好使你在我要赐给你的土地上延年益寿。就是说他说的话，天主说的话绝对没有因为什么原因他就改变，只要你照着他的话去做，他就让这两个民族哈延年益寿。就说我们都有5000年的文化历史，但是我们也可以看一看为什么当时天主要定下这样一个就是说诫命。当然因为中国人哈，就是说我们自己在说，我们没有说直接的接触到天主啊，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中特别强调了，在其他的宗教中也隐含着天主圣神。假如我们相信，而且是我们必定相信人是天主造的啊，天主给了每一个人他的聪明才智啊，比如说我们在说在中国我们讲孔子啊，孔子是一个就是说这么一个大的学问家，好，他也不敢说今天去得罪天，好，所以人家问他说，问他讲说，人死了以后会怎么样？那他说未知生焉知死，他自己也知道要祭天，好，敬天、祭祖等等，像这些哈，就说他为什么会懂？那是天主给他的智慧，让他去懂，好，让他经过他去教导中国人。你看中国人的这个儒学到现在，我们很多东西都是来自孔子，我们才说他是至圣先知。就是说这些人 他们是天主造的，天主就把天主给的智慧给了他，所以我们才会说，在其他宗教里，你不要去一直要去排斥，在其他宗教中也隐含着，啊，天主的智慧，就是圣神也在那些宗教中，就是说隐藏在那些宗教中，哈，去教导他们。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的时候，再回想到像现在，啊，回想到现在这一个孝敬父母这条诫命，到目前为止，真正的就是说我们做到了什么？为什么当时天主要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孝敬父母？显然这个诫命啊，是很多人很难做到的。就像说我们在圣经中旧约里，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以色列人说，哦，我们已经把我们要孝敬父母的东西已经做了献仪，所以呢我不需要再把这些钱去给我父母过日子。假如今天你说啊，我天天去教堂，我去为父母献弥撒，那我的父母在家里没有人照顾，然后父母在家里饿死了，那你献这个仪有什么意思？所以在当时以色列民族中确实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表示说他们当时并不是这么样的孝敬父母。所以在天主跟梅瑟哈，就是说定立我们要遵守的十诫的时候，才会特别有这样子的一条啊，有这样的一条。所以就是知道说孝敬父母本身，其实我们常讲说孩子在家里小的时候就要教他，可是实际上孝敬父母本身应该是说对成年人来讲，因为父母在年轻的时候其实他是不需要我们照顾的，反而是他到了年老，他到了年老，当他已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时候，他和以前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小的时候他们年轻力壮，他们来照顾我们，可是到他们慢慢慢慢老了以后，是我们要照顾他们啊，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的父母怎么跟从前我们所认识的不同啊，到了慢慢年老了以后怎么变得这么样子的啰嗦，好像就是和以前不一样，就开始是不是开始有对他们有所好像厌恶了，或者说反感了等等，这些事情都会发生。所以就是说孝敬父母本身不是说去对那些儿童讲，去对那些青少年讲，去对那些青年人讲，而是对就是已经成人的我们这些啊，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在你生活中，你跟你的父母的关系，从小他在教导你，那我们也会从父母的身上看到他们对他们的父母的啊一些作为啊，他们到对他们父母一些态度。所以在这些状况下，我们就说真的感觉到说这个孝敬父母本身不是对孩子讲，也不是对那些青少年讲，其实是对我们这些成年人讲。就是说成年人这个时候你开始懂事，你已经开始成年，你该当知道你自己应该怎么样去对你父母的态度。所以我自己常常想到，就是说每次我读到这个德训篇好第三章三十第三节到第七节，好德训篇第三章三到七节和十四到十八节的时候，我确实有很深的，就是应该也是算是自己的领悟，也应该算是自己的一个反省，或者说是自己的一个悔改。就是我们在看这些德训篇上讲的这个些部分，就是都是跟孝道有关。再回想我们自己，谁没有父母，然后谁不会年老。好，所以这里的这一段经文就是我特别说读给大家听，也让我们就是说对于孝敬父母这一个部分自己有所反省。他这个德训篇第三章第三节到第七节还有十四节到十八节哈，他特别说，我儿，你父亲年老了，你当扶助，在他有生之日不要使他忧伤，若他的智力衰弱了，你要对他有耐心，不要因为你年富力强就藐视他，因为对父亲所施的怜悯是不会被遗忘的，天主必要赦免你的罪过，复兴你的家庭。那第十八节也特别说到，背弃父亲的形同亵圣， 就是说你亵渎圣神啊，亵渎天主，背弃父亲的，极怒母亲的，以为上主所诅咒，这是很啊，应该是说是真的是说很严重的事情。为什么天主会对孝敬父母给这么严重的，就是说惩罚？我们知道说天主本身就是我们的父亲，他自己很清楚的知道他造了我们这些人类之后啊，然后我们人怎么去对待这样一位在天的父亲。好，当门徒们跟耶稣说我们不知道祈祷，好，你教我们祈祷啊，耶稣开始教他们祈祷，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就是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在天上造我们的那个天主，他是我们的父亲。那我们怎么去对待这样一位父亲？好，我们怎么去伤了他的心？那天主怎么看他自己的这些儿女？好，对他们有血脉相传的父母。所以他特别在德训篇第三章里头会讲到。那我每次读到这些的时候，我自己就会有一个很深的，应该是说一些内疚，或者是说自己觉得是自己真的是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做到，就是在当下你都会觉得为什么自己会有那样子的脾气。所以我每次读到他说，我儿，你父亲年老了，你当扶助，在他有生之日不要使他忧伤，若他的智力衰弱了，你要对他有耐心，不要因你自己年富力强就藐视他。在这方面，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我们自己的父亲老了，很多事情都不能做，然后也觉得说，哎呀，他的怎么什么事情都会忘记等等等，就开始藐视他。有的时候我们在打公车，你看到那个公车司机，好，一个老年人上来，他完全不等这个老年人站好，他就开始马上开，那你就会觉得让那个老人啊，好危险，好，会可能会摔倒会怎么样。我常常看到这样的一幕的时候，我就会跟那个公车司机说，我说先生你也会老啊，你现在看这些人，就有的时候就会说啊，快点快点啊，尤其是我们常常看到那些在台湾有很多老农民，他们也啊，当时从大陆来到台湾，他们也没有亲人，现在就自己一个人，那在这种状况下你看到他没有人照顾他，他要打公车，可是对别人对他的鄙视，对他的看不起，好，对他的不在乎。其实我们在这些人的身上是不是也看到年轻时候我们的自己，我们对这些人怎么去尊重。所以说今天要跟大家谈到的孝敬父母，就是说不只是说你的父母啊，就是说你自己在做儿女的时候你怎么对你的父母，你在做父母的时候你怎么对你的儿女，然后你怎么去看你周遭的所有上司对下属啊，等等等，这一些人伦的关系才是真正我们今天要讲到的，就是孝敬父母他真正的本意。所以今天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再说一些自己的实例，好，也让我们一起来反省我们自己本身在孝敬父母这一个上面我们真正能够做到一些什么，然后也就是说从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能够以身作则，别人在我们的身上也可以学到，好，也可以学到很多他们应该怎么去尊敬那些年长的，或者说怎么去照顾那些年幼的。好，在这方面就是说我自己本身一直很赞成怎么样的生活，就是三代同堂。好，三代同堂中彼此可以学习到不同的东西。好，今天孝敬父母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见，谢谢您的收听。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民驱除，巴利亚的深山到海岸，南亚绵延